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读了《入子团契》这本书第七节，社群是值得捍卫的冲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邀请到菲比和丽娜两位姊妹，她们要和您分享这节后面学习共舞中的问题。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节的内容。范尼云说，社群若要成长更有深度，就需要有张力，张力来自冲突。紧张或是艰困的情势是种信号，表示即将要经历神新的恩典，但是这需要睿智而人性的眼光。昨天我们谈到了处理冲突的艺术，在建立社群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能够妥协处理愤怒与冲突。在耶稣的眼中，爱是无价的，他神圣启示的所有教导，其总纲都概括在四个字中，那就是爱神爱人。因此神国最大的罪行就是违反爱的罪行。100年前，人类首度着手研究愤怒，发现导致愤怒的原因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所谓愚蠢的事物，不过造成我们愤怒的主要原因还是人，通常是那些较为亲近的人。另外，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着重谈到了解决冲突的七个阶段。马太福音中耶稣所说的一段话是这样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耶稣的这一段话如此重要，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一般的冲突。耶稣的诫命可以细分为：一，如果有冲突；二，你；三，去；四，对方那里；五，在私底下；六，讨论这个问题；七，以求和好。我们逐一探讨他这段话的每个阶段。第一，承认冲突。活着就意味着会有冲突，如果要进入小小社群的生活，忽视问题做事裂痕是不被容许的。第二，我必须担起责任。无论怎样，耶稣都把担子放在你的身上，他说如果你做错了，采取主动去和好；如果别人错了，还是由你采取主动。第三，接近而非逃避那个与你发生冲突的人。完美演出绝非主要的考虑，重点是去。耶稣说去，采取行动，不要让憎恨发脓溃烂。根据耶稣的教导，我们必须学习面对而非逃避那些与我们发生冲突的人。 第四，别去找第三方。当我们找第三方谈论冲突，而不直接找当事人处理的时候，问题就此产生。你或许需要一个倾听的朋友，帮你构想如何解决冲突。不过，一般而言，如果要找第三方谈，目标应该是为了寻求和解。第五，感觉要敏锐。你希望别人怎么和你谈，你就怎么跟别人谈。与别人接触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六，直接的沟通。出于爱心的对峙，必须留意，我们有个倾向，就是在对方最需要明确信息的地方模糊带过，而没有说出最难启齿但也是最关键的事实。耶稣说，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处理冲突的目标不是要赢或要得分，而是复合。有时候别人会在我们心中留下很深的疤痕或创伤，那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愤怒管理，我们还需要神迹。神创造了这个神迹，那就是饶恕。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我们共同回顾了社群是值得捍卫的冲突中的部分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将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来与你分享本节后面学习共舞的问题。
Hey my friend, are you okay? 那些可爱的歌或许都不见了。 Hey my friend, are you okay? 那些可爱的人或许也不见了，但感动在心中，或许那一天全部都失联。彼此相爱总是逃也逃不走的点，做光做夜算是间为心相爱，总有唱也唱不完的诗篇，坚持着爱未眠。Hey my friend, are you okay? 那些我们的歌或许都不见了。 Hey my friend, are you okay? 那些痛或不痛或许也不见了，但呼唤在心中，无论哪时间为醒来之前，彼此相爱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接下来我要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来和你分享有关冲突这节后面学习共舞的问题。关于第七部分，菲比有一个总结，我们先来听一听。
我有一个总结，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错误和问题，我们个人是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反应负责的，而不是将责任推给他人。通过自我反省，识别自己在冲突中的作用，并愿意做出改变。那第三部分，接近而非逃避那个与你发生冲突的人。那有的时候我们发生冲突就容易去逃避，不跟他接触。但是书中作者讲到，我们需要主动接近对方，而不是逃避问题，这样呢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冲突。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建立信任和理解，可以减少误解。那第四点，别去找第三方。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和问题了，通常会找第三方来解决，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所以呢，我们需要避免将冲突带入第三方，这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并损害关系。直接与对方沟通，可以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寻求外部的评判或支持。第五点，感觉要敏锐，在冲突中保持情绪的敏感性，理解自己的感受和对方的感受。那就是让我们来识别情绪的触发点，并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反应。第六部分，直接的沟通。我们可以采用开放、诚实和直接的沟通方式，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避免使用攻击性或防御性的语言，专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指责对方。那第七点，目标呢，是寻求复合。冲突解决的最终目标是修复和加强关系，而不是赢得争论。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确保所有相关方的需求和感受都值得尊重和满足。那我对第七章做了一个总结。那这一章呢，强调了在社群中处理冲突的重要性和方法。他提倡个人责任、直接沟通、情绪敏感性和目标导向的解决策略。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冲突，促进社群的和谐与个人的心理健康。冲突不仅是挑战，也是成长和深化关系的机会。通过积极的态度和适当的技巧，我们可以将冲突转化为促进理解和合作的契机。愿大家都可以学会更健康、更好的处理冲突的方式。
谢谢菲比的分享。我们继续来看学习共舞的问题。第一，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家人是如何处理冲突的？我们来听菲比的分享。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次我妹妹因为一些事情惹我爸生气了，然后我爸爸是直接是对他有批评，有指责的，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害怕爸爸发火， 所以就是那这种情况呢，就是造成我是特别的不愿意去直接的去面对冲突的，会有逃避。但是在婚姻生活当中，我发现就是越是不想去面对的，越想去逃避的，反而就是自己就是直接就继承了，或者是受父母的影响，就变成也是属于在处理冲突遇到问题的时候也成了指责型的了。所以这个是我不喜欢的。我现在在学理一个健康的沟通模式，就是用更好的方式去处理去解决冲突，而不是一味的去逃避或者是指责。那关于第二个问题，他有问到下列哪一项能代表你处理冲突的特征。第一个是不计一切代价的逃避，第二个是我能面对但不喜欢如此，第三个偶尔好好吵一架才能解决，才能消除误会，四是冲突是我的休闲娱乐。那我是在目前的这个处理冲突的方式，是我更倾向于面对冲突。虽然我不喜欢冲突，但是遇到问题遇到一些事情的话，当然是需要直接去面对它去解决。那有的时候，那尤其是刚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和我先生也会就是偶尔会争吵，但是呢争吵过后我们也是可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冷静的去沟通去解决问题避免更大的冲突的一个发生。
谢谢菲比的分享。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下列哪一项能代表你处理冲突的特征？第一，不计一切代价的逃避；第二，我能面对但不喜欢如此；第三，偶尔好好吵一架才能消除误会；第四，冲突是我的休闲娱乐。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丽娜是如何选择的。
我觉得是第二点吧，我能面对但是不喜欢如此，因为我必须面对，我不能逃避，逃避不能解决冲突，也不是处理冲突的正确方法，所以我必须面对。但是呢，我真的不喜欢冲突。但是面对呢，并不是说我要立刻马上去解决冲突，去跟冲突的对象沟通解释啊，很可能双方都在气头上，头脑还不能冷静下来，情绪还不能平静下来，这个时候不是解决冲突的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暂停一下，暂停就是让我去放松一下，安静一下，暂时不去面对这一个棘手的问题，让我的情绪能恢复平静，头脑能恢复冷静，除去散散步，也许是出去吃点饭等等的，让心情能平静下来，让自己能更客观的、更正确的来看待刚才的冲突。每次当冷静下来以后，我就更能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只是看到别人的问题。当然我们真的需要安静下来，而不是我们在思想里不断地挑对方的错误，越想越生气。我真的是需要独自地来面对上帝，来面对自己，真的是将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好好地对照神的话语看待自己，看待他人。 这一段安静的时间并不是逃避，只是让我能更清楚地看清事实，看清楚自己需要调整的地方，以便于能更好地去面对对方，解决冲突。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安静的时刻能面对上帝，能为着冲突的双方来祷告，求神来介入这个冲突，带领关系上的恢复，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人的所有技能、沟通的技巧都要重要。
谢谢丽娜的分享。接下来这个问题，想一下，谁处理冲突的技巧是你所羡慕的？他有效率的原因是什么？请教他们如何在处理愤怒上驾轻就熟。我们来听菲比的回答。
那这个当然是耶稣的处理冲突的方式是我所羡慕的，就是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这一段经文，它的小标题是怎样对待有过错的弟兄。经文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入子团契第7章，他这个社群冲突是值得捍卫的，这个他是主耶稣解决冲突的7个阶段。这个主题非常关键，耶稣这一段话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作者教会的惯用语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说就是不光是作者，就是我们现在教会当中处理问题也是采用这样的原则。如果有人说我们需要来一段马太福音18章15节的谈话，你就可以相当确定要谈的内容。此外，虽然耶稣这段话针对的是如何处理教会里罪的问题，我特别欣赏就是作者的总结。他说耶稣的诫命可以细分为7个部分。一，如果有冲突。二，你。三，去。四，对方那里。五，在私底下。六，讨论这个问题。七，以求和好。所以他这个解决冲突的7个阶段真的是很棒的。就是7部分。如果有冲突，我要去对方那里，在私底下讨论这个问题，以求和好。其实看起来是很简单的，我们只要把握这7个原则就好了。所以这个是我需要向主耶稣学习处理冲突的一个方式。也期待大家在读这一章，在听到关于主耶稣解决冲突的7个阶段，让我们一起在今后遇到一些的冲突的时候在处理这个冲突的上就是在处理愤怒上可以驾轻就熟。
谢谢菲比的分享。最后一个问题，生活周遭有没有人常拉你当第三方向你诉苦，但你却不该淌着浑水的，你能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听丽娜的分享。
想一想呢，我还真的是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不管我是否该淌这个浑水，这位向我诉苦的人，至少我愿意给他一双耳朵倾听。我也许不能帮助他处理问题，但是我能同情他的遭遇，我能给他安慰，我也可以给他一个肩膀，让他歇一歇。我想这是我应该做的。最重要的是， 我还可以为他祷告，求上帝亲自来帮助他。我相信上帝会用意想不到的奇妙的方式来帮助这个人。上帝的帮助会比我的帮助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效，也更加的有智慧。
谢谢丽娜的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菲比丽娜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在下周的节目中欢迎继续收听入子团契第八节属灵的手术饶恕，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